IFM 爱生活，今天敏明是邀请心理治疗师李丽丽到节目中。丽丽老师你好。
敏明好，李中文好。
是我们今天呢来关心我们青少年的这个坚韧，还有他的一个学习独立的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常常会看到家长的投诉也不是投诉啦，就是很苦恼，然后私底下呢就寻求帮助，就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得到一些资讯，看一看怎么去让他家里的青少年就是变得爱干净一点，爱整齐一点，至少房间的东西会自己处理和打扫，不要什么都乱丢，不要把这个房间搞到像垃圾堆一样。然后呢就是很期待孩子突然间变懂事和自理有自律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小的时候我们很用心照顾的一个孩子，我们希望他成才啊，长大之后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通常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那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如此这般的培养你家孩子呢？诶，想一想大家都觉得好像没有，诶，年纪小啊，所以都工人做啦，爷爷奶奶做货我们都帮他做完啦。是啊，如果他才小的时候已经很想要学习怎么自理，我们都不给机会他学习，那你怎么期待他长大突然间会学会或者是懂得做这些呢？所以今天就为什么会请丽丽老师特地来谈这个主题呢？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哎，今天我放这个主题哦，就是独立跟坚韧，哎，怎么会把它放在一起？
嗯，
其实这两个是有关联的。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都会，其实我都会时常被父母问到，就是哎，怎样让孩子变成很坚强、很坚韧，然后很有很强的这个受挫的能力等等哦，这一些。那么其实这个能力还没有来到之前呢，其实我们要从独立开始。
嗯，
当然像敏明说的，我们一谈到独立，就说哎，家长你应该从小哦就要培养孩子哈，自理啦等等的，这些都是老掉牙，我们都会谈了哈。所以。这个我就不谈了，基本上当然是孩子从小训练开始是最好的，但是很多时候现在比较苦恼就是哎呀已经过了，现在已经迈入青少年了，要怎么办？我们就是在眼前的这一个事实，孩子真的不懂得自理，已经十多岁了，在父母亲都会在想哎呦以后到别处去升学的时候或者成家立室的时候怎么办，可能女孩的话哎呦以后怎么照顾夫家等等的这些担心其实来到青少年真的完全还就以前照顾太好嘛，好像明明说的他小时候照顾太好，可能也不需要去碰这一些这样的家务事或者是自理的事情。那么到了青少年，甚至在我的个案当中蛮多的青少年，甚至连自己的床铺或者是自己的房间都不能收拾的，很多时候父母就会说哎，甚至他们的衣服穿过的衣服父母已经是交代说穿过的衣服把它放在这一个篮子，家里只有某一个地方会有这个篮子，然后把衣服丢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就会妈妈父母啦或者是佣人啦他们会去洗。但是爸爸妈妈总是会跟我说，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工作，就是把衣服丢在所指定的篮子里都已经是很困难了，我怎么去让他去进行所谓的家务？他们的衣服直接就会丢在房间的不同的角落总是没有一个规定的一个地方如果他们愿意在房间里面放个篮子丢他们也无所谓，他父母亲也曾经也有父母亲真的很细心到好，他不要丢去我们家靠近厨房的洗衣处的那个篮子的话，那么我就放在他的房间，就有一个
特地为他而设的篮子。
对，就是迁就嘛，父母亲就会想到哎，我们就哎，现在年轻人不一样了，这样我们就跟年轻人的方法吧，然后就放在房间哎，结果呢会看到就是哎，我父母就会来一句有些开玩笑，父母就我发现我孩子的投篮技术不好那个衣服丢不进那个篮子里面，就是
多放几个多放几个
对对，我真的有开玩笑说不如放多几个他一定丢得中，然后就是可能就还没有进半处的那一种衣服就挂在那个篮子里面，甚至丢在外面，甚至有一些的他们很苦恼，就说也有跟孩子鼓励孩子呢，就是当然有些父母就说我用比较激烈的用骂的方式丢进去，有些是我又鼓励用比较温和的方式，但都没有效，那怎么办所以就 就在想，哎，孩子以后长大了怎么去，现在连自理都不行，怎么去独立，哦，其实当然独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自理，哦，但这时候不能自理的话，那么，爸爸妈妈就不要从自理开始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孩子不是幼儿，他不是儿童。如果幼儿童，我们都会列出说啊，最好在这个，比如说四岁，最好的训练的方面是什么？五岁是什么？六岁是什么？七岁，我们在儿童心理发展都会有一系列的最佳的黄金时间去训练他们某一种能力。但是到了青少年，你可以看在任何的一个学派，心理学派或者是理论。我们没有看到青少年最需要训练的那个技术是应该从什么开始，我们不会看到青少年需要从语言、情绪、自理都没有，我们在谈这个环节的时候都是在谈管理，怎么样去提升，怎么样去补救，通常在这个阶段。所以当我们来到青少年这一个情况，这个年纪的时候，遇到了这一个最基本的在他幼儿时候或者是在他儿童时候没有做到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没有培养到的一个能力，到了青少年不需要说根据第一一定要先自理开始，第二必须要怎么这样子，我们不需要去跟这一个方式。因为什么？因为来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在自理方面没有办法去做到，我们要想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很清楚的，他没有这个习惯。那么我们怎样去培养这个习惯？那个就是最棘手的。培养习惯，在青少年这个年纪，要培养一个新的技能，培养一个习惯，根据他的性情，他会喜欢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喜欢我们用对幼儿跟儿童的方式吗？就是你今天轮到你扫地，明天是你抹地，后天是你洗衣。就根据这个时间表嘛，很多时候父母在应用这个时间表其实并不很成功，因为什么？已经过了应用时间表的一个方式，因为那个是给幼儿的。如果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个时间表、哎，老大今天你做什么，老二你做什么的话，他们会觉得很幼稚。青少年很喜欢就说我父母还当我是小孩，又觉得他把我当成很幼稚，所以他一看到这时间表他就很不开心，所以更不要说去做这个家务的这个事情。那么一般上我会鼓励了，在青少年的年纪，既然我们不能用过往的那一种方式，那么要用什么方式？其实来到自理这一块，其实孩子可以把他送出去学自理，不一定要在家里，因为在家里我们已经尝试过了，可能用一年两年时间，用唠叨的，用温柔的，用威胁的，什么都用过了，然后似乎都不能有任何的改变，然后把他送出去，送出去，很多父母就会问，哎，送去宿舍吗？还是送去怎么样？哎，我不舍得送去宿舍啦，或者太小啦，他才初一啦，等等的。就不同的家庭他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就说，哎，就根据你们家庭的一个文化，你认为孩子太小不应该送出去宿舍，那么你们就可以用不送去宿舍的一个方式，你可以用比如说，在假期或者在我们讲周末，或者是一个月一次，或者三个月一次，把他送到别人家住，你去找出别人家是谁，你的朋友你的亲戚还是谁的，那个家是越严越好，不要比你照顾更好的，就是需要自己去，比如说自己起床，然后自己去整理自己的房间的，就是可能他们家的孩子呢都有整理房间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他们家呢都有一个就是一个成人会特别在乎这些东西，然后一个群体嘛，如果是这个家有一个群体的话，就可能也有青少年，然后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就有一个动力。为什么我会说把他送出去或者是有一个群体？因为我们都知道青少年来到这个年纪都会比较喜欢跟同侪一起去进行一些事情，或者是交流一些新的事情，对他来说做自己的家务或者照顾自己整理自己的衣服，然后把衣服丢进篮子里面很准的，都是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新的事情，对父母来讲，这是老掉牙的，总是叫你做你没有做成，但是对他讲真的一个新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是 新的习惯，所以让一群人有同侪的一个力量一起去做，甚至把它带出去哦，一些团体他享受的一些团体都要做到这些治理有关系的，那么才慢慢从家里开始。那么在家里开始的时候，可以也是一种力量嘛，同侪。那在家如果他不是独生的话，他在家有兄弟姐妹，我们就有一种群体的感觉。除了有同侪，我们还有一种群体，如果没有同侪，我们可以用群体的力量，我们可以来一个我们讲家庭日，这个家庭日就会你会排大家一起大大小小去把一个家整理好，青少年是很不愿意的，这么过了这样子的这个周末，但是把工作分配，我们爸爸做这个，妈妈做这个，这个是在代表什么？以身作则，但是以身作则，大家一起很努力的做，就跟孩子旁边做，千万不要把孩子吊到楼上，然后你去坐楼下，然后很多父母亲都会说，哎，楼上比较干净哈，楼下就有厨房呐、这些通常比较多人使用的地方，然后我来做，就是家长来做，不要，我们一起在楼上，一起在楼下，就分不同的空间，可能爸爸跟儿子啊，还是妈妈跟女儿都可以。如果都不一定性别了，就大家去分配好，都会在一起做。然后一起做主要是要制造什么？主要的重点不是要把家务做好，而是经营做家务的那个气氛，而是经营彼此的那个亲子关系。所以父母亲就讲，那么家务怎么办？又不能干净，又反而重点是在经营关系、经营气氛。那么家务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家务不是重点，以后慢慢的，这气氛成功了，家务就会很自然的变成重点。
是，谢谢丽丽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包括同侪的跟家庭氛围的一个力量，去陪伴孩子们培养这个自理的能力。那么相信，如果我们培养孩子到某个阶段，我们也想验收成果，要如何知道孩子已经具备这些能力呢？等等的，我们都会稍后继续再聊。所以也欢迎大家继续守着节目，登入我们 IFM 爱生活的脸书，继续看我们的脸书直播。同时也欢迎你透过 WhatsApp 跟我们交流。IFM 的 WhatsApp 是0111083893。这时候我们先来听歌。IFM 爱生活，今天我们是邀请心理治疗师李丽丽老师到节目中。那丽丽老师刚才有给我们一些方式啊，让我们去引导我们的青少年，无论是在同侪方面的一个互相影响，或者是家庭的这个氛围，让我们一起来让孩子呢也会有那个动力，想要做的动力，想要一起完成的动力。很多时候当我们酝酿了这个部分呢，我们很想验收，或者是很想知道，孩子如果不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或者是在其他的场合，或者是万一他碰到了一些困难，他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他已经具备的能力给展现出来呢？怎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孩子啊，命太好了，跟我们的比如说父辈啊、爷辈之类的，可能他们那段期间要经营生活、要赚钱是很吃力，他们面对也很多很多的这个挫折。反观现在的青少年，可能很多时候都是父母安排好的，所有的东西呢都不用自己去烦。那万一他碰上了一个很大的挫折，或者是我们不在他身边，他出了状况，他自己可以应付得来吗？我想这个也是父母亲一直在想的部分。
对，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会把这个独立跟这个坚韧配合在一起，成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只是训练孩子独立是不足够的，除了刚才我们谈的自理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要训练孩子自信，还有这个我们讲自我那个伸缩性，就是弹性，这两个配合在这里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我们所谓的坚韧的一个孩子。你看一个孩子，他能够独立，他把自理的事情做得很好，家务井井有条，但是这个孩子他没有自信，他在他的人生里面除了把自理的事情做好了之后，然后在他其他的事情就是在家以外的，他的没办法去有一种成就感，在没有这种成就感的这个当儿呢，他就会缺乏这个自信的这个培养。所以很多时候父母就说，做完家务我们都称赞他，那就是成就感啊。其实小朋友的成就感跟青少年的成就感不一样， 小朋友的成就感呢，就是哦，做得很好，然后爸爸妈妈拍手，耶，你很棒，然后你现在做得很好，你怎么样？但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成就感不是来自于父母口中的那个很棒跟很好而已。哦，当然父母口中的很棒跟很好都很重要，还是继续要讲哦。但是青少年更需要的是更扩大的一个认同感哦，更扩大的一个认同感呢，是来自他的同侪，来自他身边是家里以外的人，老师，甚至是社会哦，对他的这个认同。所以当如果要提升孩子的自信，很多时候我看到就是在小朋友的时候，哎，可以提升小朋友的自信，但是这个孩子在慢慢的长大，哦，可能到了小学，然后进入青少年，他从一个很自信的一个孩子，然后变成可能沉默寡言，然后当年的自信，很多父母就说，哎，他小时候很有自信的，他儿童时代的时候也很敢讲的，很会发表哦他的想法等等。但是为什么到了青少年会没有了这一些？其实自信是不能说从小的时候培养有了就够的，自信也是长期的，就是一生人的功课。所以到了青少年，如果培养自信的方式还是一样的话，就是父母给予的肯定而已，父母肯定很重要，我要强调哦，只是父母的而已，然后没有其他这个家庭以外的一个认同的话，那么有很虽然来父母很多的一个肯定，他还是一样就是会没有自信心的一个成长。他必须要更多哦，来自更广大的一个圈子的一个认同，比如说让他多参一些学校以外的活动哦，除了学校他可以得到认同，那么学校以外，但是很多青少年朋友并不能够得到学校的认同，因为学校学生也很多哦，所以老师也没办法对每一个给予足够的一个认同。那么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家的青少年在学校并没有很多的这个被肯定，我们可以去想办法让他有其他的一个环境哦，比如说参与一些社区的一个活动哦，带着孩子到自己的一些活动的一些社区，有益身心的社区活动，让他去做一些事情，让他从别人的口中得到肯定哦，也可以，有些父母可能他也做得蛮不错的，就是他会邀请青少年本身的朋友哦，因为青少年父母有些比较说，哎，认识他们朋友也是有好处，就是知道他们在交些怎么样的一个朋友，然后带他们朋友一起去攀山越岭的哈，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甚至去露营等等的，就是青少年爱的一些活动了哦，或者邀请朋友一起到家哦，去进行一些什么油漆的工作哈，为家里刷新，然后去。不同青少年下就轮流就这一群人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是到一些非盈利的一个团体去做这种工作哦，然后让那些团体的负责人给予他们肯定哦，这些父母都可以去尝试啊，去开拓，让他去增加他的自信。那么有了自理跟自信的话，我们可以来到第三个，就是自我伸缩，就是弹性。这个弹性很重要，因为到了青少年，我们都会看到。父母亲总会给我一句，就说哦，来到这个年纪哦，他好像是很爱面子，然后总是扮到自己很酷酷的、冷冷的、冷酷的一个感觉，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很有型哈。然后我
特别是男生。
对，男生就很酷，那女生呢就扮得很可爱的哦，特别甜甜的那一种。所以我们都会我就说，因为青少年来到这个，比如说自我伸缩新手，他去到每一个场合，他总是酷酷的，他只有跟他谈得来的朋友都是才会比较有热忱的那种表情出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会觉得，哎，他来到，比如说去到我们比如说。回到乡下齁，见到老人家应该是很热情很什么，因为很久没有见，但是他们总是还是板着那个脸，或者还是酷酷的那一个样子，那么怎么办齁，这代表其实在说青少年的自我伸缩性这一方面有待提升。为什么要建立这个自我伸缩性？因为人生如果要来到坚韧，这是另外一个关卡哦，除了自理自信就是伸缩，就是我们能够接受赢，也要能够接受输，我们能够接受 帮人，就是我们要展现自己去帮助别人，我们也要能够接受被人帮助的一天，就是自己会有脆弱的一天。
嗯
哦、我们能够有时候要展现自己，我们也要能够去接受我们跌下来的时候，或者在别人出丑的一个局面，哦，这些都是一个申诉性的一个东西。这两个这个申诉性，这是两面的东西呢。
嗯、
其实在决策着这个孩子是否坚韧。
嗯、
你看，有自信，有自理，
哦，
我很自信，然后我能够自理。但是他未必会变得坚韧，因为为什么他掉下来或者他跌下来的那一天，他未必能够接受，他的自信可以从最高跌到谷底，哦，他的自理可能因为这个自信跌到谷底嘛，然后情绪上产生很多负面的一个情绪，也没有办法做自理的工作，能够收拾整井井有条的可能也丢在一堆了，所以这些是还不足够的。所以第三个这个伸缩性的这个自我弹性的这个东西很重要，它是通过不同的人生经历，所以孩子除了在学校学习学术的事情之外，能够的话尽量让他们接触越多事情越好，
是
不要担心他们受伤，很多事情就越多事情越好，就是不是很规律性的，就是到了学校然后放下去生活营，不是这样而已哦。
嗯、
你除了生活营还有其他吗？
对，
还有一些在你身边也可以让他做的哦，比如说在家里啊，你亲戚的家里啊，就是老家啦等等，不同的环境去进行，甚至同样的事情也不要紧，因为让他知道其实不同的环境进行同样的事情是需要调整的啊。比如说我们在种草种花哦，在我们城市的这个环境，我种草种花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到了乡下你不一定要种这种草这种花，你可以种的东西更多，然后土壤的分类啊等等，所以虽然是同样的工作，他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去做，
是
让孩子有一个概念，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我可以往多方面 去思考，去发挥，去创新，去创设这样子的。如果孩子他从一个方面能够创设多方面 的不同的角度来去看的话，这个孩子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会有习惯性的往这种不同角度去看去想。
对，那多设计机会给孩子去做尝试，去做调整，去跟适应啊，也是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哎，生活中方方面面我都需要做不同的这个调整跟学习，这也是一个培养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可以转变可以成长的机会啊。希望父母亲也可以关注这一点，而不是每一次不是在外头用餐逛街就是回到家那么单调的生活而已。像这一些可能在他碰到的人事物那么少的情况底下，如果要培养孩子的一个全方位的发展，或者是让孩子见识更广的话，可能我们给他的锻炼的机会还不够，所以就希望父母亲可以多看看，哎，什么样的情形底下他可以学习什么，什么样的环境孩子又可以开阔眼界，这都是我们在作为父母可以协助孩子的地方哦。
是，
丽丽老师，我们 WhatsApp 这里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稍后呢歌曲资讯之后，我们就会给大家念出。我们先听歌，草蜢的歌曲《朋友》。FM 爱生活，敏敏今天是邀请心理治疗师李丽丽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丽丽老师，我们在节目这里呢也看到朋友们的互动，那都是妈妈发个讯息来，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说法吧。首先是Felicia， 她说她的儿子呢是大儿子哦，13岁，小的是女儿12岁，家务呢一般都是分配做的，那儿子做什么家务都会随便做，达不到我的要求，可是女儿呢无论做什么都做得比哥哥好，我教了儿子很多次可是他都随便做，他应该是觉得有做就算了吧，所以很想听听老师的建议。另外一位朋友是 Madam Yo， 也是儿子11岁，那么还有个姐姐有个弟弟，一起在做家务的时候无论分配到做什么他都很爱发唠叨啊，就是念这个啦愤怒啦，而且会把气发在姐姐或弟弟身上，他还说家务是大人的责任。那奇怪耶，家里三个孩子就只有他会这样，其他两个都很 OK， 就唯独他 每一次都把家庭气氛弄得很僵，然后我有尝试不理会这个儿子，可是不能说不做就不做，这么呢对其他的孩子也不公平，我该怎么办呢？
就这两个个案都有类似，就是两个的儿子都不要做，就有做吧，可能就很勉强的在做，就很牵强的在做哈、
嗯。
好像第一位的那一位大儿子哈，就是13岁的，基本上到了13岁，像刚才我有提到的哈，青少年其实他们在做家务的时候，他们比较享受的是那一种群体的那么来到这位13岁，他其实是有做，但他不享受。当孩子不享受在做家务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比较随便的一个感觉，那个是蛮正常的。当孩子有随便的这个情况，父母亲如果还去继续纠正跟指正，然后告诉他你要他达到的一个程度的水准的时候，他会更加不会去改变。一般上我们都会以他做到好的部分来去提醒他，比如说去鼓励他，去认同他，比如说他在做这么不好的家务里面，总有一次，或者总有可能在30分钟里面总有5分钟是做得不错的对，那一刻你跟你就觉得这种方式看起来很适合，很舒服，还是怎么或者是你去关心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让孩子在做家务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你做的怎么样，你做的怎么样他没有去体会孩子当下的感受是怎么样。比如说他在做到5分钟很享受的时候，父母亲有问这一刻你感觉怎么样。你不要说这一个5分钟父母觉得好的那5分钟就告诉他我觉得很好，你继续用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心情去做。但从来没有去问他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其实在做家务，它是一个，就好像我开始谈的，我们真正的重点不会是在家务。父母就会愣着了这样家务以后怎么办，总是要学会的吧。当家务本，当这个价值观或者这个认同对家务的都还没有处理的时候，不要去追究，或者去我们讲执着于这个家务的程度做到怎么好，而是在我们应该要把这个重点放在人，就是孩子当下他把家务做成这个样子，他当下的心情是什么好像第二个孩子他有说这是大人的事，为什么我们小孩子要去做家务他的心情是这样，他是讲出了他的心声。那么他讲出了他的心声了之后，父母亲可能会想要再问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或者是你可以对你这个想法做更多的一个解释吗，这样子。我不晓得这位妈妈有没有问，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知道她为何有这个想法。那么其他两个孩子同一个家庭为什么没有这个想法，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个想法，很多时候孩子会不一样的个性有些孩子他会有这个想法，或许他没有把它表达出来那么我们就从这第二个孩子开始，他把这东西表达了，我们有没有再听进去我们有没有更深入的去听这个想法背后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在家庭教育方面已经出了一个小状况，就是说可能我介绍孩子在做家务 的这个时候，我是告诉孩子你们的责任是做家务，你们一定要做家务，那个就是我在家庭教育里面给孩子的一个做家务的一个教育呢，还是我在做家务的时候我会时常做很多的比较可能我会拿姐姐跟孩子比较，弟弟跟弟弟的跟很多青少年朋友跟我说他很讨厌父母亲拿他跟比他小的人比这个是他们一直在讲的，他不介意拿他们跟大的比，他们觉得大的会比较好是正常的这个是最近这几场都有提到的，就是我通常会问青少年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父母亲在比较的当哪一件事情你觉得是最痛的他就说跟小的比或许也从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的心声里面了解到原来我的比较让他有这个烦恼，让他有这个气氛所以其实孩子有声音好过没有声音哪怕那个声音是一种反抗，一种抗议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能够引导我们去调整很多的事情或者爸爸妈妈可以试一下去跟他沟通去谈因为我不晓得他背后的这个 那么另外那个大的13岁的那位青少年呢，是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觉得父母亲的要求很高，这是一般上青少年跟我谈的，就是他要我做什么我都有做但是他们还是一直说我爱待在家里玩游戏啦做有的没的，跟朋友上网聊天，我其实都有做，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看不到在青少年的角度他们是做得很不错的，但是在我们的角度，我们对家务会有一种期许，会有一种标准，会有一种期待，所以这个期许跟标准其实在给父母跟青少年之间来了一个我们讲冲突，来一个矛盾，因为青少年并不懂好的家务是怎么样，但是父母亲肯定会说我们有告诉他，你看妈妈做一次给你看，做完了就是这样那么青少年他现在他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因为你大嘛你年纪比较大，你的经验比较多，所以能够做出这个，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再要求的话就会变成冲突了。
对，
那么我们不如会把这个时间就是跟他谈当下我刚才看你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认真，你当下其实是怎么样，后来你做的时候其实你抱着怎样心情，我其实很用心帮你做的但是你还是觉得我做的不好，就够了因为他的用心是这样，
是
这样子。
所以我们从这两个个案的问题当中也建议妈妈们像丽丽老师所说的，先看到孩子投入的各个部分，认同他当下的那个心情，再来看看我们是不是把自己要求的标准做得太高了，那孩子以这个年龄层或者是以他的那个细腻程度，他的气质其实他是做不到跟我们的那个要求相当高的，那这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妥协，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协调的部分呢？最重要我们还是回归到良好的亲子关系，还是和孩子能够掌握这方面的这个能力才是我们要的目标嘛
对对。
所以祝福所有的父母亲们在陪伴孩子长大，特别是青少年当中，能够成功的培养孩子的韧性以及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谢谢丽丽老师，谢谢你今天的分享，谢谢。